亲爱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主日上午平安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他面前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，祈求你今天跟我们内心深处说话，让你看见，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也看见你宝贵的救恩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祷告，奉耶稣阿们。 El Salvador 南美洲一个国家，他们有最近几年建了一个超大高度紧密的监狱，里面是放了几万个囚犯，他们是犯了国家法律的人，他们都是大部分是一些黑帮的里面的人，他们犯了极大的罪，比如说杀人放火。他们终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，那管监狱的人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将会出去，这个是他们犯了国家的法律的罪的后果，被捆绑。那圣经里面说的罪却可能指国家的法律，但是不只是指国家的法律，圣经里说到的罪是神人没有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，这个是圣经里所说的罪。每一次我们来听到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。每一次我们来听到，我们要我讲，你听传道人讲解一段经文，你要听的是第一。你要去听究竟这段经文启示给我，我有什么罪，我做错了什么得罪神或者得罪人，这个是你第一这个要听的。第二个事情你要去听的就是究竟神怎么拯救你，怎么拯救你从这个罪出来，这个是你听到你要去思考的问题。你读一段圣经，你要去思考这段经文告诉我我有什么罪，然后告诉我我的主怎么救我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听到读经我们要去思考的。你不是来这里评论 讲道人有讲得多好，你是去思考罪跟神怎么拯救我们。今天呢，我们会恢复约翰福音的学习，我们已经在约翰福音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，也接近尾声。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去回顾一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的服事，他太初有道与神同在，从太初的开始。但是如果你要简单的把它切成两半，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说到主耶稣的三年的服事，前面三年半，不是三年，三年半的服事。最后的十三章开始，可以说十二章就开始了。十二章就开始，所以前面十一章三年半，十二章开始最后的一年啊，不是最后的一周，最后的一周，你看到的篇幅。他把主耶稣最后的一周放在约翰福音的一半。那我们在主耶稣最后的一周十二章已经学习了好久，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属灵功课。十二章告诉我们最后一周发生什么事，十三章到十六章就是最后的教导，主耶稣在摆饼的时候，在跟门徒洗脚，最后跟门徒的教导。然后我们也学习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， 那继续，这是我们过去两年所学习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周的最后一晚，18章到19章。18章到19章是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。我们现在来到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一段的经文。今天我们会读18章的第1节到第14节。这段经文记载主耶稣被抓。主耶稣被抓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也要帮助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的去思考，这段经文怎么启示我们的罪，还有怎么启示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怎么解决我们的罪。好，那么这段经文呢，里面从约翰福音18章第1到第14节里面有四组的角色，四种人。前面三种我们去思考，他们好像就是镜子一样反射我们的自己的光景。最后一个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有四点。前面三个是三种人，最后是主耶稣。好，今天这是我今天的计划。我们去看，首先看第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出卖主的犹大。我们会看三组人，第一个人出卖主的犹大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啊，出卖主的犹大，我们去看第1节和第2节。耶稣说了这话啊，就是主耶稣最后的教导，还有跟天父的祷告，13章到17章，就同门徒出去。他们在耶路撒冷马可楼上，他们就出去。他们向东边走，过了吉伦西。吉伦西是一个山谷，现在没水的。东边是橄榄山，西边是耶路撒冷。他经过吉伦西谷，在那里有一个院子。他过了谷，到了东边，橄榄山里面有一个院子。那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客西马尼园的院子。他和门徒就进去了，主带着门徒们。记得十一个犹大已经不在。然后第二节，犹大出现。卖耶稣的犹大。你看，约翰特别给犹大一个形容词。卖耶稣的犹大。哇，当圣经给形容词一个名旁边加一个形容词，我们要注意。犹大因为他卖耶稣，他终生都被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他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。犹大知道主带门徒去哪里。为什么犹大知道呢？因为犹大曾经跟门徒一样跟过主耶稣。下面第二节说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，主耶稣曾经带过他们去那里。好，犹大，卖耶稣的犹大。犹大代表了表面上好像是主的门徒，但是实际却没有真正信主的人，假基督徒，假弟兄，卖耶稣的犹大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第6章已经告诉我们，64、65节，主耶稣曾经说过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指门徒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起初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。约翰福音6章63、64、65节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知道卖他的那个人是谁，而且他知道他是不信他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圣经里有不能得救的信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 雅各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你信因为神，你信的也不错，魔鬼也信，鬼魔也信，确实占尽。是否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鬼魔也信啊，他信有神啊，但是他们的信不能救他们。出卖主的犹大，他的罪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出卖主？贪钱，贪钱。他是贪钱的罪，不信的罪。他贪钱导致到不信。犹大是因着钱而出卖主的。钱很重要啊，弟兄姊妹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得到钱，赚了大钱，却没有得到永生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到十节提醒我们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是现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念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彻透了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。钱财我们必须的，没有钱财，没有钱我们会饿死街头，对吧？没有钱我们不能住在房子里面，我们不能生活。但是钱不能满足人根本的需要。有一个男人对他的朋友说，两周前我的妈妈去世了，她留下3万家产给我。上周我的爷爷去世，他留下4万财产给我。这周我很忧愁，因为没有人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钱财永远满足不了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你贪钱是不会让你失去救恩的。如果你真的信主，你贪钱你是不会失去救恩的。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因为主告诉我们，他爱神所赐给他们的人，爱属他的人主就爱到底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。但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们，钱不是一切，钱不能买永生。你不能又爱主又爱钱，你只能选择一样。你不能爱主又爱钱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做金钱的奴仆，要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你要思考如何的调整你的人生，好让你的人生不是服侍钱，而是服侍主。但是如果你爱钱爱到一个地步，你出卖主，你爱钱爱到一个地步你不认主，你爱钱爱到一个地步你不来敬拜主日敬拜主，你爱钱爱到一个地步你的心里面只有钱没有主，那可能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，有可能你还没重生，有可能你是一个假基督徒。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思考，要思考。今天主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还没信主，如果你还在犹豫，如果你一生都在为了钱而拼命，今天主给你一个机会，主要让你知道钱满足不了你的心，钱不能买永生。来到耶稣面前吧，朋友们，如果你还在犹豫，今天早上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要赦免你爱钱的罪，主要把你抱在的怀抱当中，让他经历到有东西，有一个人比钱更重要，是神人耶稣基督。犹大表面是信耶稣，其实信里面是信钱，不是信耶稣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物。我们现在要看第二个人物，这个是一组人。这一组人是什么人？是法利赛人和祭司。法利赛人和祭司，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，犹大领了一队兵，这些是罗马兵，和祭司长，祭司长们有好几个祭司长，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来到院子里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通常他们是公会的人，以色列民间的法庭。他们这两组人呢，其实平常来说他们是不和的，因为是犹太宗教里面的两个支派，他们是打的，彼此相打，法利赛人和祭司们。但是现在他们联手，联手要做什么？要抓耶稣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，耶稣。好，他们带着一些差役啊，拿着灯笼。为什么？是晚上，他们吃了晚餐。晚上在克西马尼园，他们带着灯笼啊，去这个黑森森的森林去找耶稣，拿着火把，带着兵器，准备要抓耶稣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动武力。就来到院子面前，第三节、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。耶稣知不知道犹大出卖他？知道。耶稣知不知道在克西马尼园，犹大要带着祭司们、法利赛人来去捉他？耶稣知道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什么东西都知道。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就是撒都盖人或者是祭司们，他们其实不是现在是就突然先想起要抓耶稣的，其实他们老早就想抓耶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耶稣的所说的话、所行的神迹受到威胁。犹太人开始有人信耶稣，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身份，他们是宗教里面的权威领袖，受到威胁。他们一早就说我们要去杀耶稣。耶稣就出来他们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耶稣问。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站在那里，犹大也在当中。所以这里有两群人，犹大、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、主耶稣、门徒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主耶稣在被抓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是想着谁？他的门徒，他所爱的，跟随他的人，信他的人，天父赐给他的人。他说，你这些人，你放他们走吧。这就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，说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一个没有赤裸 一个。是你要注意，他说不是应验旧约的话，这个是应验耶稣以前所说的话。耶稣以前说什么话？约翰福音记载给我们太多太多了。比如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叫他复活。主耶稣亲口说的话，六章三十九节。比如说主耶稣在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或者主耶稣是指着大祭司祷告里面主说的话，十七章十二节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名，我保守了他们，我也保卫了他们，除了当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应验。主耶稣这样子说，他说让这些人走吧，好应验主的话，主天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。主耶稣有两个意思，一，主耶稣要那时候保守他们的平安，但是主耶稣更重要的意思是保守他们的救恩。主耶稣说天父所赐的没有一个除了犹大会失落。祭司和法利赛人犯了什么罪？他们有什么罪？如果你看这段经文，他们是为了权而杀耶稣的。我怎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记载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，祭司们聚会啊，他们聚集共会，他们说这人就是指着耶稣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耶稣行好多神迹，我们怎么办？因为很多人信耶稣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要夺我们的权、土地、我们的百姓，他们怕了。别人都信了耶稣，没有人再听他拉比讲圣经了。罗马人会把以色列国也拿去，他们怕他们的权柄被拿走，他们因着爱权，犹大是爱钱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爱权，要抓耶稣，不单只要抓耶稣，他们要杀耶稣。十一章五十三节，约翰福音记载，从那日起，他们就有善意要杀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人有什么罪？第一，贪钱；第二，贪权。贪权表示我们有什么罪呢？我们内心深处，一个贪权的人表示我们骄傲，我们要掌权，我们要别人听我们的，也写出我们虚荣的心。我们妒忌别人，我不要他掌权，我要掌权，我不听你的，我要你听我的，就是妒忌的罪，骄傲的罪，贪权。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，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总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今天我们教会读经经文读到历代志下第二十一章，里面提到一个以色列有一个王亚塔利亚，他为了他的儿子也是王，他丈夫是王，儿子是王，儿子死了，他要自己做王，女王，他把他丈夫的孩子们全部杀光，为了夺权，做王，做王后。我们可能不会像法利赛人或者是亚塔利亚，为了贪权而杀人。但是我们可能为了权力，我们可能会为着骄傲或者因着妒忌，我们会伤害到别人。很多时候是伤害了我们身边的朋友，我们的家人。你有没有为着因着争权而伤害过你身边的朋友呢？ 你有没有在教公司里争权而伤害过你的同事呢？如果你是姐妹，你有没有在家里争头做头而伤害过你的弟兄呢？你有没有为过自己的利益而伤害过你身边的人呢？你有没有为了贪权而伤害过别人呢？你有没有为着妒忌而伤害过别人呢？我们要去思考，犹大让我们看见人有爱钱的罪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让我们看见人会爱权，也显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妒忌的罪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三组人，这三组这个是一个人，他叫彼得。我们要看彼得，彼得代表不明白神心意的门徒。我们请看十八章第十九节啊、哦，第十节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到他的右耳，把他的右耳砍掉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他要保护主，替主行事。那个仆人名叫马勒古，十节说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如鞘吧，收刀如鞘吧，主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犹大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表面是门徒，但是他不信主。彼得三次出卖主，下一次我们就会看，但是他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是代表一个不懂神的心意，却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主的门徒。你看他解决事情的方法是怎么样？有兵来抓主了，他为了跟随主、爱主而保护主，他怎么样呢？拔刀，动武，暴力。所以犹大爱钱，法利赛人爱权，彼得爱暴力。他以暴力、以血气来解决方式，他不明白主的心意，他不知道天父的心意就是要主耶稣走上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动暴力、发怒。我们以前我去辅导一对夫妻，在中国发怒的时候，夫妻飞碟丢盘。你可能丢过盘，你可能用东西打过你的妻子，你可能暴力对待你的孩子啊！我们甚至我们暴力性不一定是用手的，我们有时候口说的话就好像一个剑刺人的骨，刺人的肉。我们常常会因着怒气有暴力，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是什么？天父的心意是十字架，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以暴力去解决问题，不是以口伤人去解决问题，主的心意是要我们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随主。这个是基督徒的道路，因为我们不能大过我们的主，主背十字架，主上十字架，我们也要背十字架跟随主。 Intel 现在正在裁员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担心，你可能担心你会不会以后如果是选到你，你会留在波特兰吗？你可能担心你孩子的学业啊，他的朋友呢？你可能担心我不在这个教会服侍，我以后去哪一个教会？你可能担心你的退休金。可能夫妻不和，会因着工作的事情会有争执。但弟兄姊妹， 我们要想一想，主如果允许这个事发生在你的身边，其实这个事不管是不是选到你，但是要你去经历这个事情，主要你学习什么？主可能就要与你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依靠他。如果人生都是一帆风顺，我们就会自我自大，我们就慢慢慢慢不依靠主。你可能经历婚姻的难处，你的丈夫不体谅你，你感情出了问题，但千万姊妹不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。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谦卑的对待你的丈夫。收到入消吧，收到入消，收到入消，这四个字我希望留在弟兄姊妹的耳中。收到入消吧，不要拿出刀来把别人的耳朵都砍掉了。收到入消吧，这个是主的话，好像主2000年后继续跟我们说话。收到入消吧，不要以暴力来对待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。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唯有十字架真正的能够改变人心。十字架不是容易的道路，我不是说这个是容易的道路，我也做得不好，我也在学习跟弟兄姊妹一样，但是这个是蒙福的道路。第一点，我们学习第一个角色犹大出卖主爱钱。第二点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祭司们，他们要杀主，他们爱权，他们爱自己。第三个人，彼得，他是爱暴力，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是走十字架的道路。现在我们要看第四个人，他是神人耶稣基督。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们，耶稣怎么说，第十一节，主对彼得说，收刀如敲吧，收刀如敲吧，我父所赐给我的被我洗个不合呢。彼得，你不明白父的意思，彼得，不要做暴力。这个杯，主说杯，这个杯呢，是指什么呢？这个主是指着一个神愤怒的杯，苦杯，是指着十字架，主是指着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要喝一杯苦杯，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因为主有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在旧约里面，常常用神，常常用杯来显出神的愤怒、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。比如说以赛亚书51章17节，以赛亚书51章17节，耶和华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来，兴起来，站起来。神对耶路撒冷说，站起来，你们从耶和华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外西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神说，那时候神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，神接着巴比伦审判以色列人，这个是一个愤怒的杯。是旧约，或者新约里面启示录14章9到10节，又有三位天使借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格上有印记，有人去拜偶像，拜撒旦有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杯，大怒的酒，这酒盛在神愤怒的杯中，存意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和硫磺之中受苦。这些拜偶像不信神的人，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主要审判。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让这个杯淋到我身上。主耶稣说，这个是父赐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彼得不明白天父的心意，把主耶稣是顺从神的心意。主耶稣他诞生就是要喝这苦杯，好让信他的人能够喝福杯。主耶稣将要走上十字架，他说，这是天父的心意，我怎能不喝呢？就是主前面 大祭司的祷告向这些神所赐给他的人主不断的祷告，求神保守他们。这个是你所爱的人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你保守他们。我现在要为他们喝苦杯，是你所要的，我顺从你。彼得受到路桥吧，我来就是去上十字架，不是我的罪，而是你们的罪，我来是上十字架。主的是这个意思，这里让我们看见主顺服天父，主顺服天父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人跟骨头里面我们就有一个骄傲的罪，我们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顺服。但是主耶稣顺服天父，顺服天父。从法利赛人的，从犹大的身上我们看见人爱钱的罪，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人爱权的罪，从这些彼得身上我们看见人爱暴力的罪，血肉血气的罪。从主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神子顺服的美丽。当一个人顺服是何等讨神的喜悦。十二节，那军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去那耶稣，就去把他捆绑。捆绑，犹太人的差役就是公会的人，他们现在要把耶稣捆绑起来。他们其实你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之前都说，他都已经记载他们要多次捆绑耶稣的，但是他们都绑不了的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还没到，那个时候还没到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。主耶稣说捆绑吧。主耶稣不是说哎呀他没有力量，他那个他们来管他，主耶稣不行，给他们绑掉了。主耶稣要什么时候要被他们捆绑就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不是时间还没到，主耶稣他们就永远绑不到主耶稣。就算主耶稣被捆绑，主耶稣也是在掌权。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主耶稣以自己愿意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我有也有权柄夺回来，因为我是从父所受的命令。主耶稣受捆绑，主耶稣受捆绑，让我们得自由。主耶稣受捆绑，让我们得自由。主耶稣受捆绑，让我们得自由。你看第十一节，他们来捆绑主耶稣。主耶稣受捆绑，但结果就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自由。十三节，现代亚纳他把主耶稣带到亚纳那里，因为亚纳是那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那个时候因为大祭司是罗马去设立的，罗马人说谁是大祭司是谁是大祭司，亚纳是大祭司的头。那时候大祭司是该亚法，亚纳的son-in-law。但是亚纳其实有五个孩子都是大祭司，他是真正掌权的那个。他说带给他去亚纳那边，就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十四节最后一节，那该亚法就是从前问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，指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所发生的事。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，那你亚纳曾经预言过，有一个人，那个该亚法曾经预言过，一个人替百姓死了是有益的。非常奇妙，神借着一个大祭司该亚法向人启示了代替赎罪的真理。主耶稣被捆绑，主耶稣被捆绑不是因着他的罪，他是代替我们的罪，受了神愤怒的杯，神所复活所赐的杯，我怎能不喝呢？我怎能不喝呢？ 以赛亚书53:5-6，哪知他为我们的受害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。主耶稣受捆绑好让你得自由，主耶稣受捆绑好让信他的人得自由。我们今天学习到四个角色，第一个犹大，爱钱出卖主不信的人，表面好像是基督徒，其实是假基督徒。第二，法利赛人和祭司们，爱权爱权而要杀耶稣。第三，不明白神的心意的门徒彼得，爱暴力。那我们最后学习主怎么拯救这我们这人的罪，顺服天父的耶稣，顺服天父的耶稣，他受捆绑让我们得自由。El Salvador这个监狱里面几万个人，他们都是大恶人，犯了极大的罪，终身被捆绑着的。这个跟主耶稣被捆绑是多么强烈的对比。主耶稣是无罪的，代替我们有罪的。主耶稣是甘心情愿的为我们捆绑，被捆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信他的人的自由。主为你受捆绑，主为你让好让你得自由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如果你还在思想，我请你已经现在就在思考，你是不是活在罪里面，被罪捆绑了？你渴慕脱离罪吗？你是不是有被权、被钱、被暴力捆绑呢？你渴慕脱离这些罪吗？你自己是脱离不了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位救主。你渴慕你的罪会被赦免吗？你以前犯过爱钱的罪吗？你以前犯过爱权的罪吗？你以前有发生过暴力的事故吗？你愿意这些罪被赦免吗？有一位救主，他爱你，他今天就在呼召你，来到他面前吧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你所犯的一切罪，一切罪，一切罪都会被赦免，因为主为你担当了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吧。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真的是跟随主的人，如果你被一个罪捆绑着，主耶稣今天要告诉你，你能够在这个罪得自由。你知道得自由是什么意思吗，弟兄姊妹？得自由不是得自由去随便犯罪啊，弟兄姊妹。得自由是有自由不犯罪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得自由。前面主耶稣教导过，不知道约翰福音8:31-34，31-34，约翰福音8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晓得真理，真理就使你们得自由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他们可以得自由呢？请听这句话，34:8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被罪捆绑，主耶稣要告诉你，主要不单只要赦免你的罪，主要是被捆绑是要你从罪中得自由，不再去犯罪。如果你被贪钱的罪捆绑，主说，我受捆绑使你得自由，不但赦免你的罪，我也要有你胜过罪。如果你是被权力被捆绑着，主耶稣受了捆绑是要让你得自由。如果你是被暴力被怒气捆绑着，主耶稣告诉你， 主耶稣受捆绑是要你得自由，让你胜过罪，不再去犯罪，因为大火救你的也活在你里面。主耶稣今天告诉你，你能够胜过罪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。主耶稣受捆绑使我们得自由。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，我们也请诗琴还有领诗的，我们一起站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我请东西弟兄姊妹都站起来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你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你喝了苦杯，好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喝福杯。主，感谢你，你受捆绑，好让我们这些曾经被罪捆绑的人能够得自由。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背起十字架，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，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